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我和您一起要来谈的一个题目叫做举起圣洁的手。这句话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来的。实际上这门课我们也可以说是所谓的祷告学。怎么祷告也是一门学问吗？我的答案是，祷告不是学问，可是祷告也是学问。不是呢，是因为祷告不学也会的。所谓穷则乎天，所以呢，人人有急需的时候都会向老天爷祷告，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所以很多人认为啊，祷告不是学问。可是矛盾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有人以不会祷告作为理由来拒绝公开祷告。我们常常请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觉得说，我没有学过，我不会祷告。他真的不会祷告吗？也未尽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祷告，他怎么信耶稣啊？他一定要祷告，求告神的。他害怕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祷告。这是一种我们对祷告矛盾的思想，以为不学就会，可是呢，等你真要祷告的时候，你又觉得你自己不够，觉得自己不会祷告。另外呢，还有一种思想呢，也是一种错误的异教的思想，所谓的心诚则灵啊，认为祷告不需要学的嘛，只要你内心真诚的话，那么老天爷也要听祷告了。这根本就是一种人本思想的作祟。老天爷为什么要根据你的心诚听你的祷告呢？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又认为祷告是一门学问。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事情呢，都需要经过学习才会正确的、有效的去运用它。那么祷告也是这样。一个人自认会祷告，不一定他就是真的懂得祷告。你看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他模仿大人来讲话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如果一个婴儿需要牙牙学语仿效别人，到了大的时候他需要上语言课，使他讲话的技巧能够更加的好，表达能够更加的专业，那么祷告也是如此。你说你会祷告，是的，人人都会祷告，可是真的说到祷告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呢？祷告是一种对神说话的语言，我们对神的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对话的过程。我们所用的话怎么样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内容怎么样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的态度怎么样能够正确，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琢磨的。这也就是祷告学是一门学问，祷告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刚才有说到心诚则灵是一种人本思想的作祟，那么我们基督徒向神祷告能够以人本作为出发点吗？你当然知道答案是不能。我们应该从神的角度，以神本作为出发点，来明白来理解他对祷告的期望是什么，他对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符合他的心意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斟酌和思想的。所以你可以说祷告不是一门学问，祷告也是一门学问。我们从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开了一门祷告学，我想这也是很创举的，因为很少听过在西方的神学院里有所谓的祷告学的。一般人认为这怎么能够算是一门神学呢，或者一门实践的科学呢？祷告是不能够教的。事实上呢，我从祷告学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从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祷告的过程里头，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找到真正正确的祷告是什么，这对我们日后的服事跟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要谈一谈一般人我们是怎么来学习祷告的呢？是从本性，从本性里头。 那么本性就是一个人他本来就会嘛。啊，所谓祷告就是对象换一换而已呀、啊。把我心里想说的本来应该对人说的对上帝说就是了嘛。所以一般的人呢、啊、都认为啊自己也是会祷告的。我甚至也听过有人他从来没有向天祷告过，可是在要紧关头的时候他跪下来，他就说，老天爷啊，如果你真是在那里的话，你是真神的话，求你听我的祷告。他这样的祷告也蒙神的垂听了。所以呢，从人的本性里面看见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意愿呢，也是为了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可是一般人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呢，可能从异教啦其他宗教的祷告行为里面看到了听到了一些事情，就以为呢祷告呢就是要对着一个像来祷告。我就听说有个基督徒他说，我每天一定要跪在耶稣像面前来祷告。那他是从异教的风俗里头学会的祷告。那么另外呢，有的人祷告的时候就来到了十字架面前，双手合十，鞠躬坐揖，在那里拜拜。这些动作呢，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异教的风俗里面来的。另外一般人呢就胸前画十字，其实胸前画十字是天主教的仪式。那天主教的仪式从哪里来？天主教的仪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把血用牛膝草把它撒在门楣上的动作，那么后来慢慢演变，撒撒撒撒，东撒西撒，后来就撒出个十字架来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幼稚的迷信的动作。等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啦？布道会配谈员教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呼求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还以为是天灵灵地灵灵的咒语，只要奉耶稣的名什么都可以了。到今天还有人以为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啊，你祷告的时候要有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呢就是为了敬拜和赞美，所以我们也学会要敬拜赞美。啊，也有人说认罪是祷告的基础，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到神面前来的。所以我们一生中间第一次向神呼求的祷告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个罪人，呼求神的拯救。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忘恩负义，常常感谢。所以基督徒就常常在嘴唇上有感谢的语言，但是实际到底有没有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呢，祷告不能太自私啊，啊，慢慢学会了就是要代求，所以我们就开始为别人祷告。除了我以外，就开始我们为我们的事情祷告以后呢，就开始有所谓的他们了。那么好了，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懂得这些祷告的生活和方法之后呢，好像教会里就很少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更老练呢？多半的时候就是从教会生活里头来观摩学习。所以呢，我们学会了怎么样低头闭目祷告，双手合拢祷告。其实严格说起来，要问一下，是哪里教我们低头闭目、双手合拢祷告呢？抬着头、开着眼睛可以祷告吗？双手不合拢可以祷告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开始在环境里面学习，好像我自己的经验一样，看到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人，他们的祷告那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声音很大。所以我也学会要大声祷告。有时候啊，看到人祷告起来的时候，哇，情绪是这么的激动，我就也学习他们这种戏剧性的祷告。有人啊，喜欢拍手啦、举手啦，祷告的时候呢，摇头啊、摆身体啊，甚至有人还伏伏在地上祷告。那么我们就无意中就学了这些。所以一般说起来，你在什么样的教会环境里头，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背景，大概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祷告。有一个基督教学校，他的院长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呢，他是同学们学习仿效的对象。后来呢，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学生呢，他们祷起告来的时候呢，每一次啊，都会在祷告的语句中间加一个啊啊这样子的哈。后来呢，我就问呢，哎，为什么你们同学祷告呢？怎么祷告的时候都是啊这样子的？什么意思呢？哈？他说，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学习我们的院长啊。那么刚好我跟这位长辈呢是认识的，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院长啊，你的学生说他们学你祷告，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是啊啊，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话呢，
你不知道啊，我的假牙说话的时候要掉下来的，所以我就要把它吸拢过来。
哎呀，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可笑。这个就是一种不问旧理的模仿，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那么可能我们觉得这很可笑，可是呢，当你听到有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说哈利路亚阿门啊，很大声啊，而且重复的一直这样说，甚至有人还说奉主的名怎么样怎么样，宣告怎么样怎么样，捆绑仇敌，捆绑撒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问他他是根据什么来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可能他回答不出来。这些都是一种模仿，那这些事情在这门课我们都会提到的。至于那些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啦，像禁食祷告啦，通宵祷告啦，有的人是走来走去祷告啦，开车祷告啦，或者有的人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坐在那里或者跪在那里，正经八百的传统式，这些方法呢都是因人而异，而且有很多斟酌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所要谈的。我们要谈的就是当你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学习来思想怎么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方法所用的话语内容都是根据我们从圣经里的理解而有的，所以方法可以因人而异，但是呢真理是不可以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批判那些在祷告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神接纳每一样的人。最要紧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能够通达于天。讲了半天呢，目的就是说祷告的确是需要学习的。祷告学不是讲理论，而是讲实际，不是讲方法，而是讲属灵的意义，不是以人本做出发点，而是以神本做出发点。接下来要跟你谈谈我们这一课的目的。第一，就是要明白祷告的首要目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人。第三个目的就是要明白正确的运用祷告权利。好，说完这三个目的，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谈。第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祷告的首要目的。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句话是出自保罗书信里头唯一讲到祷告的篇章。我们要知道整卷的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主要的内容就是讲教会生活，而在教会生活里面保罗把它分篇分章来谈不同的题目。这一章呢就是谈到信徒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的生活。保罗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这一章祷告篇章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保罗一开始就要我们这样祷告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节说到，神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愿万人得救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说，我劝你第一。什么是第一呢？不是所谓的次序的第一第二。保罗在这里所谓的第一，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信徒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配合神的心意为万人得救来祷告。信徒的生活见证也需要让全世界人能够看见。同时呢，信徒的宣教的动作也需要去到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个就是宣教的动力。我们往外走的宣教也需要往上走的宣教，向神呼吁。如果我们去读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话，那里也是说到他 对全世界人的一个心意。以后我们会再提到这方面的。保罗认为呢，既然神是看重万人得救的，所以信徒在他的祷告的生活里头也应该要把万人的得救当作首要，不但是在祷告的生活里头，在整个的信徒的生活里头都应该把万人的得救当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是为重要的事情祈求。如果你不认为传福音领人归主万人得救是重要的事情，你不可能把它放在祷告里面。所以祷告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这是我们本课的目的，要提醒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万人得救摆在第一位。第二件事情，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人。刚才我提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说他期望男人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男人最容易犯的那些情绪和口舌的争论，倒要把精力用在祷告的上面。所以呢，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虽然这段经文并没有指到姐妹，但是从底下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对所有的信徒都有同样的要求。保罗除了要求男人不要争辩，也同样要求姐妹不要效法世界，因为这是姐妹们的弱点。在当时的时候呢，异教徒的女性啊，把很多的精力放在美容的身上。保罗就告诉他们，信主的姐妹的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信徒生活属灵的事情上。也就是说，整个篇章强调一个主题，就是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活，做一个为全世界的灵魂得救祷告的人。这就是保罗唯一的一段有关教导祷告的篇章所带出来一个主要的信息，也是主耶稣他自己在他的主祷文里所带出来的信息。一个伟大的祷告是一个无私能够体贴神旧事心肠的祷告，而一个伟大的祷告者呢，他是一个为了使自己能够做这样的祷告，使这样的祷告有效而甘愿调整自己生活的人。所以在举起圣洁的手这整个的课程里头所要讲的，不是机械式的祷告方法和一些理论，而是讲到怎么样根据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让我们首先调整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的生活能够配合神向普世宣教愿意万人得救的心意，然后才能够有效的把为万人得救的事情变成祷告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当我们祈求我们自己的工作、婚姻、家庭、经济等等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背后有个目的，就是透过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些祝福，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把自己的资源用在传福音工作上的人，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做一个举起圣洁的手为万人祷告的人。这个是本课最重要的目的，祷告不是为了自私的理由，祷告乃是为了神自己那神圣伟大的万事计划。那么第三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正确运用祷告的权利。在这门课里头我们会谈到怎么样子能够正确的来运用祷告的权利。那当然当我们讲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负面的，因为看到很多的人是滥用祷告的权利，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透过这门课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反省自己的祷告和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相配合，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呢？究竟什么是祷告呢？应该怎么样祷告呢？那就是我们这一课的目的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耶稣祷告的榜样，他是不是以天国的事，以万人得救作为他的目标呢？我把它分成几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就祷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那里说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名声传开的时候，当众人惊讶耶稣所讲的新道理的时候，当耶稣叫污鬼从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当耶稣医治了西门岳母的热病以后，当好多各样的病症被医好，由于许多人身上的鬼被赶出来，显明他的权柄的时候，耶稣却不因为这个缘故停在那里。他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人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祷告，他寻求前面的方向。别人是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他却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他从祷告里面得到了神指引的方向。然后呢，当主耶稣名声传开的时候，他也同样的来祷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15节16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当名声传开的时候，当有这么多的需要临到他的时候，耶稣没有急着像我们一样的自然的先去面对这么大的需要，他却是退到旷野去祷告。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里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要拣选门徒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整夜的祷告。接着耶稣祷告的榜样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到2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这里讲到耶稣他一个人在工作完毕身心疲惫的时候，独自在夜里几个小时一个人在那里向神祷告。工作完毕的时候他祷告。然后呢，耶稣在他受难的旅程要开始之前，也和门徒退到山上去祷告，在路加福音第9章，那是一个耶稣这一生在地上侍奉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28节，说完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在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以后，在耶稣向门徒讲明了舍己背十字架的道理以后，耶稣带着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上山去祷告。这是很出名的登山变相的一个情景。路加福音第11章1节那里说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门徒要求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可见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也是祷告，以至于门徒看到了耶稣祷告的生活，他们要跟他学习，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夕，他也是去祷告，在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这里讲到一个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非常征战的祷告， 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重要的时刻，他没有忘记向父神祈求。当耶稣跟门徒分离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也祷告，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的。那段圣经呢，是一段非常感人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为门徒祷告的话。他把门徒交托给上帝。我们根据刚才这几段说到耶稣祷告的经文和祷告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祷告绝对是跟神的国和神的义有关的。他的祷告绝不是一个单单工作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与神的国和神的义有关。我们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26到29节就明白。约翰福音第六章26到29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的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工作不是为了行那些神迹叫人吃饼得饱，而是为了叫人能够得到天上永生的食物。一个人能够信耶稣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所以呢，比较起来，我们天天在求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底跟永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天天所打算向神所祈求的私人的这些事情，那稍微大方一点，教会的事情，神的家里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是跟夺回属灵生命有关的？耶稣说，这才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做成差我来者的工。所以呢，耶稣的祷告榜样让我们看见他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祷告的事件都和神的国连在一起。甚至他教门徒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是怎么样子的注重让门徒能够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祷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耶稣有关祷告的教导，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主导文的经文，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段祷告文实在非常的精彩。其实主祷文并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所以不应该说是主祷文，我们应该换个名字说是徒祷文。所有做耶稣门徒的人都应该仿效学习耶稣祷告的示范。主示范给我们说，要先祈求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这是祷告最优先的内容。然后呢，他才说到是个人身体和灵性的需要。他要我们的祷告能够配合天父的旨意。没有任何祷告比为全世界的人得救祷告更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了。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如果我们要仔细去想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那我们更明白为万人得救来代求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除了主耶稣给门徒的祷告示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那里还继续讲到一段一般人忽略的，其实是主耶稣他示范完了前面一段祷告以后， 怕门徒不明白，所以加上去的一段话。他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饶恕人的过犯这件事情，实在是跟祷告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决定我们祷告是不是蒙神垂听。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在前面的徒导文里面，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常常这样祷告，也不经思索的就这样祷告，如同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我饶恕人，我放过人。所以主耶稣啊，在14节他解释说，如果你们不放过人，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必不饶恕，一定不饶恕。那是何等可怕。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放过人，神怎么会放过我们呢？饶恕是神救恩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没有饶恕，谁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没有饶恕，谁能够得到将来天上的盼望？耶稣为你为我死，为的就是要把饶恕的恩典带下来。所以饶恕是神和人复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样，神看重我们这些在救恩中间蒙拯救的人，怎么样能够继续在神的恩典里头？那就是我们要饶恕，我们要放过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在祷告的生活里头缺少能力，缺少了神的祝福，甚至这个人本身已经在神的救恩里头失去了。没有饶恕，就没有所谓的救恩，也就没有所谓祷告或者不祷告了，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饶恕是成功祷告重要的一环，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必须要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面对他。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到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没有真的从心里饶恕别人的话，那么主耶稣听到我们这样祷告，主耶稣说好，照办，那你不是完了吗？所谓照办，就是你没有饶恕别人，他也照样不饶恕你。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还敢这样子轻忽的、随随便便的做这样的一个门徒的祷告文？我们就不敢了。我们为万人代求，为神的国、神的义祈求，我们怎么能够不放过那些神要饶恕的人？我们必须先有饶恕的行动，好的人际关系成为好的神人关系的开始。祷告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基督徒生命的函数表。有正确救恩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对祷告有正确的知识，就能够使我们做正确的祷告，同时也就能够使我们的祷告产生功效。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也是正确的用神所给我们的祷告权利，我们的祷告就一定能够产生爆炸性的力量。今天肯祷告的人已经是少数，能够有效运用祷告权利使祷告产生功效的人呢，又比祷告的人更少。这样说来，如果不是因为祷告能够产生无比的力量，那么过去那些少数的祷告者就不可能透过祷告来改变世界。所以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祷告的重要，善用祷告的权利，我们应该从圣经来看到底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们也要在这门课里头来分析为什么和在什么地方我们误用了祷告的权利，并且透过分析以后呢，我们能够纠正这样的错误，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一个能祷告的人，而且让我们的祷告能产生功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愿神祝福你，弟兄姐妹，下次再见。